这样来了以后呢，你不一定啊，很重要的吊起你胃口，他在给我们呢，用这个啊，不可或缺，到底不可或缺什么呢？啊，首先我们给大家啊看一下啊，再敲打一下，哎，敲打一下，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啊，他说什么？榜样不是一种影响人的主要方法。这句话也不标题党啊，不是的。然后他接着话锋一转，而是唯一的方法。这个人呢叫爱默生，爱默生以前也是个牧师。爱默生对美国近现代的思想界、文学界啊、文化界、哲学各方面有重大影响的。我们已经读过一个叫索罗的写的《瓦尔登湖》，哎，那个人就是他的秘书，所以他深受这个啊他的朋友兼老师，也是他的长辈，就是爱默生的影响啊。所以爱默生在美国呢，实际上是很有名的一个啊诗人、作家、思想家等等等等啊等等啊。这个人很遗憾，以前他牧会啊，牧会牧到一个程度，他觉得里边有一些挣扎，所以呢他就辞掉牧师了，然后就专门写作啊，成为一个非常有思想性的一个作家。这个人他的东西看了一点很美啊，非常的不错啊，很有启发性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啊，我再说一遍啊，榜样不是一种影响人的主要方法，而是唯一的方法啊。这句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哲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大概 70%-80% 在我们最黄金的年华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榜样，或者是我们榜样太多，今天想这个，明天想这个，今天想巴菲特，明天想什么啊比尔盖茨，后天又想这么伊隆马斯特等等，后来又想学川普的，我们想的太多啊，这样榜样就失去了作用啊。第二句话也很有名啊，也很有名，他说什么呢？他说伟大的目标带来伟大的行动啊。说这句话的人呢，也大家也都熟悉啊，这个人叫丘吉尔啊，温斯顿·丘吉尔。这个人啊，他有这种阅读障碍啊，阅读障碍，所以我们家庭有些孩子啊有阅读障碍，不要怕，丘吉尔啊，你让丘吉尔获诺贝尔奖金，你知道吗？他是历史学家、文学家啊，据说丘吉尔的他的词汇量达到了12万这个英文的单词量，是非常多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人，所以你看到吗？啊，少年时候有阅读障碍，哎，人家晚年，人家中年，哇，壮年，影响了大英帝国，对抗小胡子希特勒啊，最后这样。那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伟大的目标带来伟大品。”那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不够伟大，是因为什么呢？你的目标定的太小了。还记得现在网络疯传的一个啊，所谓的玉女，真是天神般的玉女啊 ，YYDS 这样一个人，叫谁啊？伊万卡大神，他说他爸爸要说的伊万卡啊，与其你 think 啊 ，why not think big 啊，就是你要想做一些事，为什么不想做大事啊？这个大事啊，还记得他有一段吗？有一段这样说，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啊，我们的人生，你耗费在多长时间是没有方向、没有大的伟大的情怀、伟大的目标呢？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呢？生命在兜圈子，在浪费啊！所以我现在每一次思想到党啊，就有一种可以说感同身受的一种遗憾，就是我们如花似玉的年华、大好的时光，我们在蹉跎、浪费在一些东西，所以没有真正的啊一个方向。当然，有的在一个风口，在一个历史的大潮当中啊，误打误撞，所谓的啊。这个刘邦啊，还有这个项羽，遂成庶子之名，就是误打误撞，哇，这个人本来是个小地痞流氓，最后哇，成就一代皇帝啊，对，这也有啊。但是我们在历史当中，我们要看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要把握人生的基本人性，人生目标就是纲举目张，一个人没有目标，没有一个样板，他最后活的就是松松垮垮，无所事事，躺平。有的人智商很高，智商很高，到了中年一事无成，到了晚年穷困潦倒啊。知识题，少年时候我智商测试的时候我得了220、180等等，这样 但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啊，这些东西没什么用。所以我们注意到这点啊，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两幅图画啊，这两幅图画，左边是这个图，右边呢是这个图啊，这两幅图画是反映出我们现今的人类，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包括在座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最典型的两种现象，就是，哎呀，往各个方向冲刺。一会儿这个好了，哇，跑过去；一会儿这个好了，这个好了啊！一会儿学电子电脑啊，跑这点；一会儿学 IT 啊，那个；一会儿学生物啊，一会儿学投行啊，又金融啊，所以我们讲，一会儿赚钱啊，一会儿要什么什么，搞人生，搞意义等等，研究易经啊，研究什么这样的。所以你看到这些人都是啊，四散各个方向乱冲，最后他的生命是一个分子热运动啊，分子热运动，整个的人生。一场混战，这是一个人力的巨大的浪费，生命的巨大的无效的一种耗损。我们看右边的这幅图，这是什么呢？打转啊，人生的打转。其实这个小船它的动力可能很好啊，它可能是最先进的啊无人艇，最先进的一些啊摩托艇等等，它在这里边转，哇，转一圈，一圈。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我们的生命啊，实际上到了小的时候，我们说啊，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就很小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基本上就有一个无形的东西给他封住了啊。他实际上的生命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同构的基础上啊画圈，画出的圈基本上大同小异。在数学当中有一种叫分形的，分形就是小的放大了跟大的一样，大的缩小了跟大一样，你要分形都是一个。啊，东西啊，就是这样的状况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以前啊，我们有一个朋友，跟江丽也是朋友啊，都一起相处的特别好。他是一个啊，那个时候就是高净值的人啊，那个时候他在光大银行，在清华大学当老师呢，很牛的一个女性啊，很牛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挣260块钱工资的时候，他的工外快，他的外快就拿到3000块钱，然后过两天又拿到5000块钱。那时候啊，91年的时候赚5000块钱，你知道是多牛吗？啊，你们可能不知道，那个时候91年的时候能够万元户，那就是很厉害的。91年的时候万元户是很厉害的啊。然后他每个月拿5000，哎，但是很奇特，他每次逛街，每次到超市。哎，他买的那些大衣啊，那些风衣啊，都是灰不出溜的啊，都是灰不出溜的，嗯，就是啊，那种浅咖啡，都是那种样的。后来我说啊，年轻啊，你这样这么高净值啊，这个买点阳光一点的怎样 ，bright 一点，他说不喜欢，我说这个喜欢就行。哦，原来人的饮食、人的母语啊、人的胃口啊、人的审美。啊，人的各种东西其实小时候他就定性了，其实他就一圈一圈转。所以当我慕会的时候，当我有时候跟席蒙、跟威扬啊，今天包括 David 啊，就是这个啊，这个佩伦，还有其他的一些，我在谈的时候，哎，我发现你们小小的年纪，哎，都有一个脾气，我好像给你们封住了，还不如我呢。哎呀，总是。要刺破啊，从里边刺破自己，叫刺破青天的恶未财，哇，要刺破你。但是不是这样？哎，您都是慢慢的都给自己尽可能的封上，所以心理学的舒适区原来是一个 popular， 一个非常广义的 universal 的一个东西，就是每一个人不知不觉的都生活在舒适区，有的人那个舒适区的那个边界非常薄，一下就突破了，所以这个人就叫蒸蒸日上。有些人这个舒适区很厚，哇，你看似怎么样，它非常厚，非常任性。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的姐妹，哎呀，很温柔，哎呀，身体也很柔弱，哎呀，你让我做什么吧？这，哎呦，我碰它一下，就在太极上啪啪碰一下，哇，它里边那个壳子比那个椰子壳子还硬，就是说回来倒回去，哎，最后还回到我这儿。哎，还会到我这儿，这主意正的不得了。就是小小的年纪，为什么主意这么正？就已经没有改变的弹性了，就好像是真正的已经 fixed 啊，我们叫做 growth mindset， 叫成长型思维， 他是什么？他是 fix 啊，就是他很小的年纪他已经固定了。不行啊，我不会，我不喜欢，我不这不善于这个呢。哎，他相信一切的东西都说啊，我生来就这样啊，改不了了。这就是这种打圈啊，我们很多人都处于这种打圈状态。所以人生，你的命运被谁注定啊？被你注定，既不怨天，也不要由人。你不要到了中年四十岁不惑，到了五十岁耳顺，到了真正的六七十岁的时候，你说：“哎呀，老天爷啊，上帝有谢，我怎么会活成这样？”你不要以为这样，人的命、人的运，实际上在你的生命当中注定。对，这个让我想起来的话就是唏嘘啊，唏嘘短暂，小小的年纪，有的还是姐妹，看似很哎呀很柔顺的，哎呀很弱，但是骨子里那个正啊，哇的正的不得了。我要不是做牧者，对这些方面有灵里的感觉，很多人你们都看不到，就是他里边的那个东西，啪你啪啪啪就给你弹回来。哇，这么个样子啊，人的底层的人性是这样子的。啊不是我们叫 teachable, 啊我们叫做这个可教啊，我们叫可塑之才。没有，就很小的时候你把自己封在一个皮球里，封在一个圈子里，而且护城河很又深又宽又厚啊，最后别人没办法进去，你也没办法出来啊，最主要的是你没办法出来，你成为你自己的囚徒。所以啊，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圣经这样说，一起来，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啊。在座的弟兄姊妹，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前跟他们一样，跟他们一样什么呢？其实他前面有二章二节说了一下，我们都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今世风俗啊？世俗啊。啊，我们都是小俗孩啊，世俗的风俗，世俗风俗就是随波逐流啊，对吧？然后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空中掌权的手里都是指什么呢？就是确定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它假设是无神的、悖逆的，就是告诉你这就对的。比如说啊，你放纵啊，啊追求自我呀，啊你追求自己的各种的啊物质力啊、拜金呐、啊，所有这些东西就是现在所谓普世价值。所以那个背放就有个大喇叭，咣咣咣一遍一遍的播，一遍播，这是空中掌权者的手里。然后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哇！所以我们的慕容姊妹听，这到底什么？这说的什么呀？什么空中啊？这个悖逆之子什么运中的邪灵，还是空中掌权者手里？哎，这就是圣经最凶猛的话，最生猛的话。为什么呢？他赤裸裸道出了人性和社会背后的一些东西，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有这种价值观，而且畅通无阻。原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一个策源地和发动机啊，它就像啊一个庞大的一个联合国的电视台一样，它不停的大功率在播放，整天的在那播放啊，就好像我们听流行歌一样，一遍一遍的听，最后我们的脑子前一整天的嗡嗡嗡放的都是那个调子，所以你一张口就是那个调子。还记得以前从改革开放，我那个时候啊，你们那个时候可能还没出生呢啊，有很多人没出生，就是80年初期，80年代初期，然后港台歌曲。啊，弥漫过来，然后我们就唱那个小调。哎呀，当时就觉得邓丽君还好一点，其他那个小调，我当时就感觉，我说这个有什么美的？这个简直有什么美的？但是有些人就是如痴如醉唱那些小调。现在啊，有些港台歌星来了，还是什么四大天王，那就是有什么？他凭什么成天王？我都觉得很奇怪。然后啊。邓丽君还可以听一听啊，其他的啊，简直是。啊，不堪入耳啊，那些东西不堪入耳，但是就流行很久，以至于你张口闭口啊都用啊这些东西去衡量一些啊什么叫流行音乐等等。现在流行音乐有些技法，有些情感，我觉得唱的还可以点，还可以听。那个刚才那个非常，包括港台进大举进攻的一些非常怪异的一些词汇，包括老公，他是我老公啊，那你怎么说？他是我的老母、小母啊，公母吗？啊，这个很奇怪呀，这个公是从宋朝就是太监的称呼，怎么现在变成老公了，变成一个好像怎么错的，这是大家都错的，这是拿不是当理说， 拿最最俗弊的一些东西当成啊一种好像是新潮的东西，这是错的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不知不觉的被洗脑，我们不知不觉啊，这就是说我们以前没有认识主以前，没有到彩虹之家，没有进这个教会以前，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在他们中间，我们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人犯罪以后啊，最根本的就是听从自己的私欲，而私欲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肉体的东西，因为肉体的东西似乎最看得见摸得着最实在啊，这是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做，就是你随着世俗的风尘，你追求这些世俗的这些小学啊，搞这些东西，本为可能什么可能之处，在神的眼前，神看你，哎呀，太可惜了，可惜可惜，太可惜，就是搞成这个样子，我给你们这么尊贵的潜能，这么尊贵的样子，你们怎么活成这个样子了？这样，所以我们和别人一样啊。在意弟兄姊妹啊，我有时候想我以前的生命，我以前的生命也是这样啊，别人这样做，我这样做，这样。我在看我们现在的世俗的生命，在看弟兄姊妹生命，我们也或多或少的受这些影响啊，受这些影响。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人类犯罪以后啊，我们犯罪第一个凶杀案就是凶杀了地啊，所以甲骨文当中这个凶是兄长的凶和杀人凶杀的凶是一个字啊，同源字，是同源字啊。这个让我研究，我以前研究叫甲骨文，我看了以后非常惊讶，这个解释不通，一个兄弟的凶，一个凶杀的凶，为什么是同源字？不知道，这个只能从创世纪给我们一些启发啊，就是哥哥把弟弟给杀了，这个哥哥的后代啊，这到了第七世，有个叫拉麦的啊，你看拉麦这个时候他就采取了多妻制啊。多妻制，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亚萨，一个叫喜拉啊，所以他当时应该是一个有点权势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说了啊，说杀害该隐的遭报七倍，杀害我拉麦的得罪我拉麦的要遭报70个妻啊，77倍，所以就很骄横啊，很骄横。所以我用这幅图画概括人类堕落以后出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什么是罪？啊，我们请这个啊张杰还有这个慕容，你们好好听啊，因为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因为我们儒家是乐感文化，乐感就是不亦乐乎那个乐，乐器的乐乐。那么西方是罪感文化，这是李泽厚一个美学家说的啊，西方是罪感，中国是乐感乐感，哎，中国怎么最后总是哎里边的喜乐的。哎，然后西方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里边也是欠缺的，罪的意思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我们欠缺的，它奠就了东西方两个文明的底层的东西不同。这个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犯罪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是作奸犯科呢？不是，作奸犯科只是表现啊，罪的更深层的意思是分开的意思。所以这个张杰那天我在交流的时候就看他的眼神，他分享啊，它里边所有的东西就是缺少稳定的关系，缺少他在渴望关系，他在寻求，他在思想关系啊，没有关系。所以这是罪人的一个东西，我们叫做啊，我们叫做啊，就是就像那个游丝一样啊，就像柳絮一样啊，就像沙鸥一样，就像叶扁舟一样。所以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这就是罪啊，脱离了上帝的一个美好的关系，就像孩子失去家园啊，一个孤儿，一个小丐帮的丐帮啊，那个小孩长大，他里边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归属感、安全感，这就是罪。罪给人带来的是身心灵全方位的影响。我们现在就是说，从小到大啊，你一辈子还账就是要还什么呢？还你原生家庭的啊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我们的原生家庭都是失落的，所以人的天性就是自卑，记住啊，稍微好一点就是自矜、自夸、自怜、自傲啊，实际上掩盖不了背后的自卑。所以阿德勒，西方一个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啊，所谓的超越什么？超越自卑啊，超越自卑。这些心理学家他只是透过一些感悟、一些人生的案例研究，他发现人生的最根本的底色是自卑，但是从上帝伊甸园告诉我们，人自打与神分开了就是自卑，自卑形成了他的潜在的心理的定式，心理的定式就是罪啊，罪，就是用一个罪来概括。那个罪人呢、啊， 为什么会他没有办法免疫，没有办法在这个属灵的啊这种新冠病毒面前他没法免疫，为什么？他属灵的肺脏他进出的这个东西已经畅通无阻，已经被那些属灵的病毒怎么样可以啊去感染他，没有任何阻拦。所以这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们谈罪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啊，一个叫做己啊，犯罪以后我们跟神是关系中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我跟神的关系为好的。所以犹太人的问候就是神论，神论的意思就是你跟神的关系还好吗？哎，你看它是一个关系导向。我们前两天在讲星夜学院的时候就谈到了叫第三世界，不是毛主席说第三世界，是另一个叫做叫做什么呢？ Intersubjectivity， 就是主体性之间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啊，比如说就好像啊结婚以后以家庭为中心，也不是妻子，也不是夫妻啊，他是以家庭为中心啊，一个蚁群它是一个整个的蚂蚁这个为中心，一个蜂王蜂啊蜂巢它以蜂巢为中心，大家各就各位，是这样的。所以人犯罪以后就变成自我中心，所以我们的理性堕落成工具理性，以一个生命共同体为中心，它的理性叫关系理性，以神的真理为中心，它叫价值理性。所以追求价值还是追求更大的关系，还是追求什么呢？还是追求你小我的利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罪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本来人是开朗啊，人的灵性可以有无限的展开的可能，但是现在你局促了，你局限了，你封闭自己，你只以为自己的东西为一切的坐标，一切的原因和归宿啊，这就是罪带给我们的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接下来呢，暴露暴啊，不是暴，是暴露的意思。暴露的意思就是我们灵里边的东西完全是敞开啊，完全是啊赤裸敞开的，没有办法抵挡任何的思潮的影响。所以啊，我们在文化学当中全部有叫做文化基因，又叫 MEM， 叫做魔音啊，模式的魔，魔音，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就跟孩子出生在美国他就说美国的口语，出在中国说一个地道的中文，出在山东就是说一个山东的比较相对有那个山东口音的啊，那种中文，就是人类的灵魂呢已经没有办法有一种自持了，所有东西全打开，所以我们就会说潜移默化我们就受影响，我们成为温水青蛙，近朱者赤，哎，近墨者为什么就黑了呢？哎，你根本就没有，就好像如果我们不穿那个大白，我们的这个肺脏很快就被新冠病毒感染，因为它是弥漫性，是弥漫性。这就是暴露，犯罪以后人没有真正的抵挡的这种能力，就像小孩啊，小孩实际上给他点糖他就跟你走啊，很容易上骗啊，上当受骗。欲望，欲望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理的，我们的心理的所有的欲望，这是变成了一个最真实的追求的目标，满足的目标。所以小孩的即时满足是很难啊，这个给他拖延的，我要这个糖就要糖，不给我就打滚，我撒地打滚。所以西方有个著名的实验，就是小孩能够即时满足推迟55分钟，这个孩子以后会成才啊。这个呢，这个实验被反复的做了一些引述，应该是有一定的实验根据的啊。所以我们的人性当中就很任性，孩子想这样就这样，不给你就打滚，尤其是独生子女。所以我们的犯罪以后人性实际上有这三个很大的方面的东西，就是你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你很快的就被掳获去啊，这就叫随波逐流，你没有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奉献，你一切东西都是为自己。第三个，自己的核心就是随时出现的一些欲望，或者是被世俗所干扰的，最后带出的一些比较俗了吧唧的一些欲望，就变成了你的欲望，你的追求。这就是罪人的啊，这个赤裸裸的底层的东西。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性啊，所以圣经是本天书啊，不是我们想象的啊，可以涂脂抹粉，给人类涂脂抹粉，好像人都挺好的，像什么啊，白左啊，就可以啦 啊，他变性，你就让他变吧。啊，他说他既是男又是女，既有男又女，还是其他的动物啊，等等，那就让他变吧。那、啊、这是他自由的，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说叫做无辙无拦，然后啊随风翻转，无辙无拦。人犯罪以后，我们的这个就像赤子一样啊，无辙无拦，赤裸敞开，然后随风翻转。风就是世俗风潮啊，怎么来了啊，你就会跟他啊随波逐流。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上帝啊，对于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他怎么说啊？旧约当中一句话，一起来，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啊！我就标注异象和律法，这个很关键。以前我只谈异象，现在我把律法也谈。什么是异象？异象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愿景。什么是愿景呢？我们又翻译成 vision 啊，叫做异象。异象，异象的英文就是 vision。啊 ，vision 什么意思呢？是图景啊，它是用超然的一种感知，有的是在梦里，有在夜里看到的一幅图形，这是在旧约先知领受啊，领受神的启示当中的常见的，就是我看到一幅图景，我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画面，甚至看到一个 clip， 一个小电影啊，这样，这是先知旧约先知经常看到的，就是神的灵一来，哇，就看到，所以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画面感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就是这是马拉松赛跑，马拉松赛跑有很多的人为什么能坚持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我在一个流里边，我前面有方向，哎，我就跟着他走就行了啊，所以我不需要啊看别的东西，自己犹豫啊想着，哎，大家走我就跟着走啊，跑跑跑啊，最后跑不了第一，但是呢，哎，愣愣的跟下来，至少跑了个半马也跑下来。所以我用这个情况告诉大家，就是大家在有了一个方向感，而且大家有了一个啊这个流的这种感觉的时候，你会激发出你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些潜能。啊，最近赵板真推荐了一本书啊，推荐一本书叫《认知的觉醒》啊，这个人呢，他从来没有跑过长跑，他以前跑长跑1500米是8分多钟啊，他们是什么？说五分，大概五分半钟，你就可以免修体育课啊，免修就是说你的素质啊要足好。结果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班里的唯一的免上这个理论课的啊，叫做体育理论课的。他说怎么回事呢？他说不是因为我的素质这么好啊，我不跟别人啊，我就现在我就跑的时候我就看到跑跑跑之后，我一下子就跑到第一去了，跑到第一以后啊。他说要按以前的话他就哎呀不行了就下来了，因为开始跑前面就跑中长跑是大忌啊，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现在前十米我还能跑不下来，哎，他发现还可以跑十米，跑完前十米再跑十米行不行？再还可以，我再跑十米，他就是每一次给自己前十米前十米前十米，最后怎么样，那就跑下来了，就达标了。所以呢，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个比较具象的比较具体的方向，你就设定一步一步的这么走，当然大的方向是跑完1500。所以我告诉大家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对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当今的人非常重要啊，对卢奇啊张杰啊都很重要啊。那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意象就是图景，就是愿景。记住啊，意象不是一个空洞洞的一个目标的设定啊，我们要怎么样？要啊，我要追求成功啊，我们要是啊，视客户如上帝，我们要创造世界上啊第一家是最好的服务公司，这些都是虚头巴脑的东西。意象就是一个图画，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样板啊，就是马斯克啊，就是盖茨，或者是就是我们身边的其他的一些人啊，我们作为姐妹。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的慕容姐妹，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你追求她的成功，追求她的一些境界，哎，你就设定哦，我就想，这叫愿景，愿景就是生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 picture 的意思啊，千万不要把它弄成抽象的东西。所以目标和对标是不同的，对标就是愿景，我要对标一个人，目标是什么？目标我可以用一些抽象的词我可以概括一下，设定一些指标啊，一些东西。我要先有对标，就是愿景，后有目标。目标就是达到这个愿景，我可以设为几个阶段，我可以表述一下啊，这个情况。 所以第一个就是途径，未来的未来的途径啊。第二个就是原则，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唯遵行律法的，这人变得有福。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律法就是神的旨意，神的话呀。这个律法的原文，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 flow 的意思，是 stream 的意思， stream 就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人在山里迷了路以后，你就跟着水流走，一定能走出去，一定走出去。老马识途啊，溪水也可以引路，对啊，你走出去。所以我们当我们说 flow 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有一个河床，有一个河道，有一个方向，你跟着它走，一点一点的就走出去。这就是所谓的律法啊，律法到了希伯来人啊，尤其摩西领受完以后就变成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带出了犹太人从小啊要学习要遵守要背诵的一些东西。所以犹太人经过摩西五经的熏陶，他是有板有眼有根有基的，而且从小就知道经典啊，就点就知道 rubbish， 什么是 rubbish 的书， rubbish 人， rubbish 事他不干啊，他就知道追求 nobility 高尚的东西啊。所以真正受过 Torah 的熏陶的一些犹太人的话呢，他会有品位的，他会有品位，无论是工作的品位、交往的品位，还有啊这个音乐啊或者艺术欣赏的品位，他会有品位的啊。这是我反复引述的中国影星刘烨，他娶了一个什么法国中国大使馆的二蜜，那个人就是一个从小受犹太人熏陶的一个犹太女的，所以他有忧郁症啊，自打他娶了这个女的以后，所以养活了两个孩子。结果这个犹太的这个妇女把家里治理的井井有条，井井有啊，就是有定准。因为犹太人他谈到的就是未来人应该怎么样啊，应该有一个标准，幸福的家庭都很相似，就是都有一个标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啊，乱七八糟，就这样。所以他有定准啊，你看凡是搞这种自由的人本主义的啊，放纵的人欲横流的这种家庭都是乱分怪的。所以呢，我现在再次提醒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姐妹啊，我们的姐妹，你要担负起治理家，帮助丈夫啊，你是一个聪慧的智者，聪慧的助手。所以家庭要弄得井井有条，家庭要有章法，孩子的教育是你的事啊，不要都推给丈夫，是你的事啊，是你责无旁贷的事。明白吧？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家长弄得孩子焦头烂额啊，你越不会弄你越焦头烂，越焦头烂就狼奔屎突啊，今天抓这个明天这，今天没事了明天打一顿，就是搞这些东西。最后的结果更加的没有章法，就是因为你没有意向，你不知道一个真正的愿景和标准是什么，你也没有一个对标的一个样板。原则是什么呢？有了愿景，就我有了那个水流，那个流带我一步一步走向那个方向，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方法原则，我们又叫做路径啊，又路径爬到那个，这个很关键。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践行，就是你得遵守啊，你有了这个样，神给你了，你也有方法了，结果你就是不做啊，最后家庭还是这么乱啊，然后孩子吵吵闹闹啊，然后你一会儿一出啊，在家里整天这样，那不行啊，你要把家里井井有条，治理非常好。因为一个家庭它很有秩序，很美的话，很舒适的话，人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创造。就好像一个舞台，一个话剧，一个什么东西，舞台那布景各方面都各就各位了，才能反映出这些演员他带出最精湛的剪影啊。如果你在一个垃圾堆里，你让那个演员于是之啊，什么人民演员、工薪演员去演，演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影响他的心境，也影响大家的心境。所以你要搭建这个舞台。所以在这一点当中，姐妹需要很多。我们有一些姐妹很乱啊，有些姐妹买很多东西啊，有些姐妹哇堆了很多东西，这个不行啊，这个应该是不怕你东西多，就怕你没有秩序啊，就怕没有秩序。所以这样呢，就是成功的可以说是必要条件。你要想成功，你就必须有一个愿景拉动自己，把自己的细胞、把自己潜能、把自己所有东西全部拉起来。 纲举牧场，然后又有方法原则，然后呢又有踏踏实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啊，你带出你的节奏，这就是美好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说三点俱全啊，行稳致远，就是你三点啊，你这三点真正的明白了，你一定走得比别人远，而且 steady 啊，一步一个脚，一步一个脚，不怕慢就怕站啊，可以说快速进步，快速迭代啊，这样走。所以我们之所以最后打转，原地打转，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就是因为你既不了解你自己，也没有对标的一个目标，也没有真正路径和原则，也不能够真正的咬牙的坚持走出第一步，最后你只能在原地打转。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你不要怜悯一些到了哎呀是不是整天那样子怨天尤人的，你一定要知道你背后一定有违背造物主做事的章法的东西，你不要怨天，你负责的首先第一负责人就是你，你根本就没有珍惜你的生命，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一个信望爱当中，一个盼望拉起我们的真正的生命的一个桅杆。这样一个远一个船没有方向它就没法远航，这船体再坚固也没有用，它也是打转泡在那，你知道吗，船泡在那，以前是木船，现在是铁船，铁船泡在海里，在一年的时候你知道吗，那船底下全是海力，所以得有一种特殊的清洁工把那海里都给清掉，无论是什么大的货轮还是什么航空母舰都想都得清掉啊，不进则退，你停到那就被腐蚀啊，被腐蚀。你看那个鲸鱼看似很美，但鲸鱼不能近看，尤其是年长一点鲸鱼，你看它身体全是哎呀那个很怪异的东西啊，那都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借着它的生命啊，最后给它整个把子，你知道吗，因为鲸鱼你要给它真正的清理的时候要把那个东西一点一点都给它拿掉，很痛的啊，鲸鱼很痛，你要给它拿掉，有的会皮肤也会受损伤，但是呢过后它脱了这个东西哎，又漂亮又自由一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等我们的生命都已经锈的不能再锈了再启动，那个时候很难，难度很大的啊，因为很多的恶习已经掌控了你，你已经很难启动了啊。然后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举一个生活的鲜活的案例，就是圣经当中我们比较佩服的一个人叫保罗，因为整个新约跟这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话啊，一起来。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所以新约当中有彼得啊，有保罗。彼得是什么呢？彼得是做犹太人的使徒，也就是让犹太人认定耶稣基督是救主啊，归信。那么保罗的身份是什么呢？保罗身份，我是外邦人使徒，就是我们华人还有希腊人，就是不是犹太人这帮人，我要做他们的使徒，让他们认定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他的一生之所以不得了，颠覆了整个罗马世界罗马文化，就这个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对自己的身份啊非常非常认定，很早就认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啊，我生来就是为这个东西而真正蒙召，我就是为这个而献身，所以变得很单纯了啊，很单纯。有的人问中国一个牛人吴军，他说你哎呀你为什么写了这么多书成就这么大啊，你这多少工作啊，你的脑子就够用吗？这是像埃伦马斯克，他说啊，他说实际上我做事的时候很简单，因为我在一段时间就做一件事，然后我就把这件事哎就给做出来，然后下一步哎我再想再做第二件事，准备好了我再把第二件事。所以这个方向目标很重要啊。然后接下来呢，你看保罗他一定认定自己的啊这个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了，他就说我们一起来啊，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哎，我就不再画圈了，我不在自己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舒适圈，一个无形的一个罩子里，一个无形的一个皮球里边，我在那儿哎呀在那儿怎么怎么样，我一下扑火，不管什么都啊，中国禅宗有句话叫遇佛杀佛遇鬼杀鬼，谁拦我都不行，我就奔着那走。这样的人不成功才怪呢啊！ 你在那儿整天的，哎呀，啊，躺平也好，或者是懒散也好，或者是固执也好，整天的就在你的小圈里转，这才是我最心痛的地方。尤其是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啊，她表面上是一种温柔，但实际上是一种啊，叫炙手，叫做我的网络名叫愚公啊，愚公移山，愚公跟炙手有个对话啊，炙手说：“汝心之固，固不可彻。”就是你这个愚公啊，你也太固执了，固执到一个东西，就是连撼动一点可能性没有啊。当然愚公移山现在是一个褒义的了，但是我要说，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女孩子，她的内心的固执比愚公还厉害，就是没有办法撼动她，她简直是太，所以保罗说的那个坚固的营垒在她里边盘根错节，你已经没法撼动啊。你如果说我们年长一点人啊，包括像我们的胡弟兄啊，在职场江湖当中哈、啊，风里来雨里走，你看有这么多年了，撼动他很难啊！我跟他谈了两次，我知道他里边的东西很难很难，慢慢来，慢慢来。但是有些年轻的孩子，他就不能撼动。你说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命运不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是西蜀草原。在非洲草原当中，突然间有一棵树啊，就这么茂盛，这么漂亮，这么我们叫做啊成材啊，一个栋梁材，其他的啊都是灌木啊、草丛啊，都是这些东西。哎，为什么突然间就有木长成这样？人家怎么长成？你别的地方怎么只能长成草啊、灌木啊？它自然有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总结的，跟刚才的那个模式一样啊，只不过保罗呢，我用现代的语言给大家Translate 一下啊，翻译一下。第一个呢啊，我们用现代的网络语言叫人设。就保罗说，我的人设非常简单，就是外邦人使徒。外邦人是像什么呀？彼得怎么像你们呀？你们彼得在你们面前怎么传？你们怎么尊敬他？他在里边跟你们形成什么关系？哎，我在外邦人就这样。所以他这个一解释的话，自己也清楚了，犹太他的同胞也清楚了，还有一些已经到了会堂里边信了教的以后也清楚了，因为他们也多少了解彼得。所以这样一解释，我们说用一个样板、一个案例解释是最容易沟通的啊，这就是啊一个世界的通用的语言，所以省去了很多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在谈优酷的时候，我们说优酷是什么呢？就是啊美国的 YouTube 啊，就是中国的 YouTube 啊就可以了啊。中国的 Kimi 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 ChatGPT 啊 ，ChatGPT。你这一讲哦，人说 Kimi 哦，就是哦，美国用的 ChatGPT， 它就一下就通了啊。记得周恩来那个时候，在给尼克松啊在分享的时候，当时啊给尼克松上演的一个剧叫做什么呢？《梁山伯与祝英台》。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么尼克松看听唱腔哇的，听得一头雾水。后来尼克松说的。他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你们西方文化当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就是这样的故事哦，你不懂而懂啊、哦，明白了。所以这样就搭起了一个桥梁啊，搭起一个桥梁。所以人设很关键，你要自己确定自己对标的人设，你要成为谁？你要成为杨振宁吗？你要成为科学家吗？哪个科学家？你要成为企业家吗？哪个企业家？你要跟自己的情况拉近一点啊，类比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路径很关键。你有了一个人设，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走。当保罗说外邦人的使徒，就像犹太人彼得是犹太人使徒一样，其实他已经隐含着路径，他已经隐含路径，就是我像他怎么去做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做啊，隐含路径。但是路径来的比这个更具体啊，就是具体的目标、具体的 project、具体的步骤你要去做。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在你实践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个词就叫调性。调性，调性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做的过程当中，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形式做的？所以我们有内容，它要有形式啊， 调性当中，就是在你做的过程当中，你希望别人怎么预期你，你怎么给对方一个预期啊，你带出的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和影响力，这就叫调性。这三点啊，这个调性对应的就是那个实践啊，只不过实践当中，哎，我带出了我特殊的风格，所以人家只要是一谈这个，哎，就好像谁谁，就好像李子柒，哎，就好像李子柒这样，就好像罗振宇，哎，就这样，这就是你的调性，你的调性很具体，很生动，所以当人一比较的话，哎，就好像这谁谁一样啊，尤其是歌唱啊，这个歌唱家啊，这个演员啊，这个文学作品，哎，他的风格就好像他的东西啊，他的气质，哎，这就是确定你的调性，你的调性。就决定了你做事的风格，别人对你的认同啊，就是一个品牌啊，这是个品牌。所以这样你就会变成一个成功，你是一个成功。我们在现在的话，比如说我要问啊，比如说我要问张杰啊，我要问这个 Steven 啊，我要问这个卢奇，你们的人设，你们的调性，你们的路径有吗？有，啊，我有，真的有吗？我可以说不一定，因为真正有人设、有调性、有真正的路径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深思熟虑。它不是啊简单的啊一个东西，是深思熟虑，是经过打磨的啊，所谓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最后出来的这条路就是天命所归，就是你的路。不一定啊，你不一定。在我的标准来讲的话，你们还都没有找到，都没有找到。如果找到以后，那个人呢不是这样啊，人他的整个的风格和气质就完全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保罗经验啊，堪称典范，堪称经典啊。所以保罗他认定自己生死都是为了这个使命，这个职分，这个人设啊，然后我就向着标杆直跑，就说我已经找到我的路径了，我不再啊这个左盼右顾，不再这样，然后接下来我就是一个使徒的角色，一个斗士的角色啊，一个真正的这个勇士的角色。所以保罗他的那个调性非常强，所以你再看阅读圣经，你就能感受到保罗的那个调性，保罗带出他自己的调性。所以你效法保罗的是，你可能借鉴他的调性，也可能带出你的调性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姐妹，你是什么，你可以带出你的调性啊，这个。然后最后呢，我要送给大家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也就是说，你做的这些东西不是你现在眼不前做的东西，眼不前的东西拿不到神面前。那你说，那我做什么呢？啊，我那怎么？你要按着演绎法，你要按着演绎法，然后带出你自己的使命想。也就什么是演绎法？演绎法就是启示，就是按照神所设定的人的人性的标准，你要活出一个自我，一个家庭啊，一个职场的啊，一个啊群体的啊，包括教会的东西，你要按照这个去做。如果你这些都是一脑袋浆糊，一脑袋浆糊，那会出现什么呢？那就是《孙子兵法》说的“不知彼，不知彼，每战必殆”啊，就是你既不知道上天造物主给我们人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也不知道你现在你自己处境，你的决策都是盲目的。必殆的意思，可能啊歪打正着成功了啊，赚了一笔邪钱，但是实际上呢，你会发现你四面透风啊，有些钱你根本守不住啊，有些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人被造物一定要了解造物主对每个层次秩序的基本旨意、基本原则，所以这个人就叫做智慧的人。不要任性，不要糊涂，不要一脑的浆糊啊！不要这样啊！所以最后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晕头转向， 就是你的生命带起来的话，实际上是大圈的，是跑龙套，是围绕着你的小我，最后就是从少年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到中成年，到大学毕业，到最后，哎，就是这个样子。你会发现你做的很多东西叫做同质性或者是同类型，基本上都是一个类型，你犯的错误也是这样，你有些取得一些成绩也是这样，就是晕头转打转啊。还有一种叫做天天向上，天天向上，我不怕我慢，只要我方向，这就叫 MVP， 这就叫做精益创业，这就叫快速迭代，小步快跑，这就叫有了方向，不停的迭代，不停的迭代啊，达到天天向上。千万不要小看天天向上，那就是我们用另一个角度说的龟兔赛跑，你不要怕，你只要放一个方向走，你最后一定会慢慢的凑近能够赶上来。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旨意，有神的设计，有神所设定，造物主设定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标准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就是意象和律法，然后我们一步一步跟着走，你就行了啊！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感谢你的保守，为着今天能够顺畅的把圣经你带给我们人类的，包括我们底层的人性，以及我们人性犯罪以后的弱点，以及人性弱点所带出的一个被罪玷污的社会环境，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和制度，造给我们身心灵的影响，我们都能够有深度的一些思考。求你继续的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